国民党该走的路。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为了抗议执政党毫无底线的将司法作为清剿异己的工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总算是坐不住了，4月17日走上了街头，且号召群众4月26日上凯道。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面对赖清德对于2024年大选国会构成结果的翻桌不认账，此时此刻显得无力万分。人家不但动用国家机器与税金，铺天盖地的瞎掰扯谎，硬是要无视史上最高总预算的事实来当作大罢免的理由，更不顾自身满满的匪谍位抗中保台早就被开了大后门的事实，依旧启动了司法杀招。面对这样的劣势与逆境，坦白讲，国民党中央的应对一直都是软弱无力的。要讲战力，如果翻看社群网站，那是远比一堆自愿军的力道要低。要说出彩的，莫约就是年轻一代的发言人，在回击民进党上远比过去有力道，剩下的就是立院与个别立委的表现了。在资源远不如人的情况下，朱立伦原本的招数是提出反废死与反戒严这两个公投案。但坦白讲，这两案能够激起的涟漪十分有限。若不是民进党在立院因柯建铭起消以这两案的提出为由，在川普开启关税大屠杀后还于国会瘫痪议事，阻止卓荣泰上台报告的话，恐怕在网路声量与民众注视度上都收不到什么效果。由此可见，朱立伦在这波大攻防中的领导是真的该受到批评。他的视野被局限在既有政治局势的盘算当中，却又无法杀伐果断强力回击，是真有负其政治精算师的名头。因为既有的政治局势，其框架就是现行宪政制度下的超级总统制，这个结构就注定了在野的国民党除非敢像过去在野的民进党那样搞暴力冲撞，否则除了被吃定外，难有还击之力。更何况台湾这个大群体本就存在于对于民进党莫名的愚昧及病态的包容，这是国民党没有的社会基础。所以要走那种街头路线，单由国民党出头也是难收功效。君不见当年红衫军的领头人是过去民进党的主席施明德吗？在这种劣势中，国民党要突破，那绝对要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事实上，原本的国会改革法案，国民党在被民进党透过大法官翻盘时，就应该持续在宪政制度上琢磨。最直接的说，国民党根本就该透过修宪来争取战场主控权。当然，按照席次数，在最低门槛下，即便蓝白联合要获至64席的通过票数几率不高。但只有这个层级能让国民聚焦在国民党说什么之上。如果翻来覆去，国民党就落在民进党设定的战场中，那么就算大罢免的结果让民进党偷鸡不折蚀把米，席次反而变低，可国民党不依旧得花大资源投入补选。且这样被动的国民党能给国人多少期待与信心？当然啦，现在讲这些也无法让国民党不去面对恶霸的挑战。但国民党如果没有跳脱框架的思考，那就依旧剪脚。国民党应当站到更高的格局，好好面对国家宪政架构的议题来提出修宪。简而言之，国民党应该透过修宪案废止现存的超级总统制，将国家宪政体制往内阁制移动。蒋万安现在喊出倒阁，但我们之前就说过，按照现存宪政体制，倒阁根本无法改变什么。即使中选后民进党在国会还是输，他们只要换个阁揆就好，现在演示过的少数不鸟多数，通通都给你再来一遍，甚至继续翻桌大罢免，你国民党又能奈何？搞这种政争 对那些就算知道他们就是中共同床人也不在意的人来说，始终是兴致盎然的跟着跳到底。但对于多数为儿温饱努力的老百姓，面对世界大局惶惶不知所措的生意人以及至少还有良知的你我他，都是一种想要逃避的折磨。那群无耻的绿共就跟当年中共一模一样，用这套把大家耗死，我们又能怎样？所以国民党不拉高层级，就难以为想要正常政治体制，想要维系自由民主，想要好好过日子的人们指出一条路。民国35年的南京宪法早就到了该彻底大修的时候，且国民党现在应该也不必顾及什么法统了。要真敢，国民党甚至可以不走修宪路线，大胆提出动宪主张来冻结南京宪法，制定中华民国台、彭、京、马自由地区基本法。开宗明义就阐明，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之既有疆域、国号、国旗、国歌均无改变，唯因台、彭、京、马自由地区生存即发展之所需，原有宪法予以冻结，另立本法因应之。这不亲共吧？不以美吧？爱台湾吧？当然也不是台独吧？民进党要反对，哪喊什么抗中保台？老共要反对，哪喊什么一中？美国人要反对，试问干涉我国内政的理由是什么？不把层级拉高，那就跟某资深媒体人废话的那样的一直讲什么伪造文书。昨天台中市长卢秀燕出来讲得清楚，连署人资料、领衔人或团体是没有公权力去甄别的，有问题，选委会就是把关机制、罢免案过不过，是先筛除不合规后才计算的。况且，过去罢韩时，高雄地检署的不起诉书中就载明了这种观点。但在这个层级中，国民党就得面对说不清的窘境。那何不跳出人家设定的框框，掌握主控权？这或许才是国民党该走的路。